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审查怎么样在别人身上看见我们自己的罪。
我们经常因别人做了某些事而定别人的罪，其实呢，那些个罪呢，基本上是我们自己也会犯的。如果你能稍微转个方位，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呢，其实犯罪的那个人就是自己。
圣经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有利于教训和督责人归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某些经文是单单为基督徒而说的呢？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研读登山宝训的其中一段圣经。虽然这些教训都是针对基督徒的，但是只要信徒能够按这些教训生活，那么他们往往能够大有能力地影响周围的非基督徒。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与我们分享神的话。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次呢，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我相信耶稣基督确实称得上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师。研究他的教导习惯呢，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啊。他使用宣告原则的方法来详细的解说，然后呢又用例子来说明。他宣告的是真理，我们在生活中也必须设立一些特定的生活原则让我们来遵守，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遵守这些原则呢？而透过说明，我们就能明白这些原则了。从马太福音第七章开头，我们就看到一个新的原则。耶稣宣告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就是这个原则啊，不要论断人。你们不要论断人。然后耶稣详细的说明。在第二节，他继续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然后呢，他说明了。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到第六节，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许多人认为这段经文呢，哎呀，有点很难懂啊，因为耶稣似乎在告诉你不要做一件事，然后呢，回过头来又跟你说，不要把圣物给狗， 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这句话呢，马上惹来某些人的论断了。他们就说，我可以跟谁来分享圣物啊？我可以跟谁分享那像珍珠一般的神的智慧呢？于是呢，我要做某一种判断了，因为我总不能跟狗跟猪去分享这些宝贝啊。弟兄姐妹，基本上耶稣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去定别人的罪，但要懂得分辨。定罪这回事呢，是神为他自己留作专用的，神就是那位最后的审判主。我没有权利说某个弟兄要被定罪，或者某个弟兄要受到咒诅，这些事情呢，这个权利都在神的手中，神给他自己留作最后的审判权，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去干涉的。使徒保罗在写给罗马信徒的书信中谈论到世上的人所做的那些令人憎恶的事，他说道，世人已经变得非常可怕了，人们变得残暴无节制，他们亵渎神，犯奸淫，行了各种可怕的事。保罗宣告了这些令人憎恶的事之后呢，他就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如果你论断别人，你就无可推诿了。如果我看到某人做了某件事，就说，哎呀，这个真可怕呀，那不对呀，那是件恶事嘛。我承认，我知道那样做是错的，是邪恶的。但是如果我也一样的跟着走，照样去做同样的事，只不过是手段上稍微有点不同而已，其实呢，我是在定自己的罪，因为我承认自己知道什么是对的，而我呢，却做了不应做的错事，那么我就比那个做那件事的那个家伙更差劲儿。所以你看呐，我论断另一个人，显明了我知道比对方的多，但是如果我却做同样的错事，虽然只是稍微的改变了一点处境，改变了一下名字，改变了一下周围的情景而已，但是我做的呢，实在是完全一样的事情啊。那么我实际上呢，是有罪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快快的就论断某一个人，而我们呢，或许只是稍微改变了一下做法而已，实际上呢，自己也犯了相同的过错。你还记不记得拿单去找大卫，跟他谈到在他的国家里发生在某个人身上的故事吗？这个故事讲到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呀，要什么就有什么，一无所缺。他有仆人、女佣，还有许许多多的牛群、羊群。而在他的隔壁呢，住着一个穷人。那个穷人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小母羊羔。所以呢，这个穷人呢，就很爱他的小母羊羔。这只小小的母羊羔呢，跟他在一块睡，跟他一块吃，住在他家里，这是他唯一的财产。有一天，那个富裕人家的家里啊，来了客人，他就命令他的仆人到隔壁去，强行把那个穷人的母羊羔夺过来，把他宰了烤了，来招待他的那位客人。 大卫他一听完这个故事啊，立刻非常生气，他就论断那个妇人，对拿单说，行这事的人该死。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啊，现在我们把这个情景调换一下。当时呢，大卫是以色列王，他的妻妾很多，隔壁呢他就住着乌利亚。后来呢，大卫就占有了乌利亚的妻子，又陷害乌利亚，把他给杀了。先知拿单把这个处境啊稍微改动了一下，跟大卫讲了那个小故事，给他一个小小的不同的亮光。大卫呢就立刻就论断那个妇人，并且呢定了他的死罪。但是当处境稍微的换过来了，大卫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光景了。拿单告诉他，嘿，大卫啊，你就是那个人呐。处境稍微改变了，但是大卫啊，你就是那个人。对我们来说呢也是一样的。所以主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弟兄姐妹，我不能定别人的罪，那不是我该做的，因为那是神的职务。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那么我用什么标准来论断别人呢？别人就用那个标准会来论断我。当我论断别人的时候，我就在定出论断的标准了，我也在为别人定出论断我的标准。当我用那把尺子去量别人的时候，别人呢也用同一把尺子来量我。无论你用什么来衡量别人，别人总是用同样的量度来衡量你。你所定下的标准就是别人需要的标准。所以呢，最好不要插手管这方面的事吧，让神来处理吧。接着主耶稣指出，假如我去挑剔弟兄的错处，想纠正他，那是多么的可笑啊。我说，哎，你看见他眼睛里面的那根刺吗？啊，你看见吗？多大呀？主说，你好像只看到弟兄眼里的那根刺，你知道吗？你并没有留意到你自己的眼睛里竟然有一条12尺乘16尺的梁木啊。主说，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才去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换句话说呢，我需要反省啊，我是谁呀？竟然去论断别人，说他做错了事，而我自己的生命里却又有着那么多的过失呢？我有太多的缺点了。假如我因为论断人而犯了罪，那么别人就要在我身上找到我的过失了，这是人的天性啊。如果你是那种经常到处去定人家罪，去论断人的人，那么他们呢也会紧紧地盯着你，在你的身上找岔子，因为他们一定要把你拉下马，为他们自己争回面子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原则呢，是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不过主也告诉我们理由和智慧了，他不期望我们把他束之高阁，所以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是马太福音7章6节。有些人你不能够跟他们分享神的事，你甚至连尝试跟他们分享神的事也不必了，因为他们不会尊敬神的事，他们只会拿来开玩笑，他们只会践踏神的事，把神的事 践踏在他们的脚下，然后呢就转过来摧毁你。那么假如我不做某种程度判断的话，我怎么知道我应该跟谁来分享呢？不应该跟谁来分享神的真理呢？彼得听过主的教导，在他的书信中，就是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他也谈到假师父、邪恶的人和假先知的时候，也用了类似的话，这是挺有趣的。他说，俗话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狗和猪是摆不脱他们的旧性情，彼得用了狗和猪这个同一个概念。有些人呢只会嘲笑圣灵的事，但是对我来说呢就能够领会神的宝贵的事，以及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那些奇妙的事，然后跟那些不尊敬神的人分享，在我看来呢，就像是把珍珠丢在了猪的跟前一样。你不用那么做的，但是你会说，那我怎么知道该跟谁来分享呢？我怎么能够不论断，却又不会像傻瓜那样把珍珠丢给了猪呢？我要怎么做才能对？主耶稣在下面这节经文里告诉我们可以怎么做了。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七节，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祈求这个字呢，是耶稣在讲论有关我们的祷告的时候用的字眼。在他讲论他自己祷告的时候呢，却从不用这个字。祈求的意思就是恳求、哀求、急切的请求。当他讲到自己的祷告生活的时候，他说，我会询问我的父。但是当他讲到我们的祷告，他就提到我们要急切请求、哀求，而他呢却是在询问父神。因为他来到父神面前的时候，他的地位跟父神是同等的。而我们来到父神跟前呢，我们实在就是像乞丐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确没有什么可以献上给神的。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雅各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的下半节，耶稣继续说，你们祈求啊，这里面的意思很强烈一点了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有人指出，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前面的祈求和这里的寻找以及叩门这三个字啊，有不断的进行这样的含义，可以说是继续祈求和不断的寻找以及不停的叩门这个意思啊。这里面呢并不是指一个在过去已经完成了的动作，而是一个继续的持续的动作。所以我们的祷告生活是持续的，继续祈求，不断的寻找和不停的叩门。如果我们祈求就给我们，寻找就寻得见，如果我们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八节，耶稣接着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然后呢， 他就举例来说明了。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九到十一节，耶稣继续说，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当耶稣讲到祷告的时候，他再次涉及到关系。在祷告中，我们都要顾及到关系，这一点呢，在祷告中是重要的，因为你求你的父，小孩子是有权在有需要的时候到他的父亲跟前来。在这里呢，耶稣再次谈到了祷告，谈到了这种关系。他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耶稣指的是在地上的父亲。我们的孩子到我们跟前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有某方面的基本需要。假如我的儿子跑到我的跟前来说，爸爸爸爸，我饿了，我能不能吃块饼干呢？那我当然不会递给他一块石头，叫他，哎，你吃这个吧。他有基本的某种需要，才会到我的跟前来要吃饼干呢，要吃面包啊。我们当然会说，那给你啊，慢慢吃吧啊。假如他也跟你说想吃鱼，那你会给他一条蛇吗？当然不会了。这种思想呢，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当然不会，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会重视他们的需要。如果他们想吃面包，那么我当然就会给他面包了。如果他们想吃鱼，那么我们会设法弄鱼给他们吃啊。从人类这个层面，这个比较低的层面上来看呢，假如我的行为不好，我有很多的失败和过失，我尚且知道要拿好东西给我的儿女，更何况在天上的父呢？他岂不是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要面对的一个大挑战，有太多东西似乎给我们带来错觉，使我们以为自己真正在掌握着生命。但是查克老师刚才分享说，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是在于明白，不是我们在掌握着生命，而是神在掌握着。一会儿查克老师要给我们做内容点评，请继续的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内容非常宝贵，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一段圣经，我们称它为黄金定律，这是下次的主题，请准时收听下一集的今日灵粮节目，并且邀请你的亲友一起来分享圣经的真理。现在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从别人的罪行察觉到罪是何等的可怕，这样的事呢，常常让我觉得很惊讶，却又值得我去思索。假如那个罪行是我犯的，那么在我看来呢，它又似乎不算太坏。我常常会透过不恰当的乐观角度来看自己的，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嘛。我会认为自己不怎么坏，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我要那样做。但是当我们看别人表现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哎呀，那个人真是糟透了。我们的失败呢，往往因为是我们过度的藐视别人，我们极端的令人受到了屈辱。所以主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弟兄姐妹，我不去定人家的罪，因为那并不是我的任务，那是神的工作。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弟兄姐妹，谢谢你的收听，我们将要在下次的节目时间里跟您一起来分享圣经中的信息。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